姊妹为我们分享信息，她的题目是《我所投靠的神》。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祝大家新年快乐啊！感恩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概念或者实践的时间呢？最近我跟其中有一个初信的大学生聊天，他跟我分享今年的目标是要每日读经祈祷，除了读书上的计划之外，还要想学多一样乐器，值得鼓励和赞赏我。而我自己当我完埋这个暑假最后这一科之后，三月行埋个毕业典礼，我新的一年呢就期望除了继续有个人读经亲近神的时间，也都希望和所服侍的群体当中的弟兄姊妹一起呢有读经的机会，另外就想继续保持看书的习惯。不知道大家在2026有什么目标呢？有多读经多祈祷这个心智不难，通常一开始都会满腔热诚，要持之以恒就需要额外的用心。究竟有什么因素可以帮我们有一个愿意又持之以恒的心来到去认识神亲近神呢？希望我们看完诗篇十六篇，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从神而来的启迪。让我们先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亲自开启我们的心，用你自己的话语搅动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承载更多你自己的话语之时，有力活出你话语的真实。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相信大家最为熟悉的诗篇，崇拜很多时候都会听到的就是赞美诗。除了这个主题，另外有一个占了不少篇幅的就是爱歌，诗篇十六篇可以算是其中一篇。为什么我用算是呢？因为它除了第一节带有少少哀歌的味道，跟着的篇幅就表明的是诗人对神的信靠。这一篇诗有一个特别的名堂，它叫做大卫的金诗，不代表还有银诗或者铜诗，只是中文的一个译法，一个名而已。除了十六篇，另外还有五篇的诗篇都有这个名堂，估计可能是大卫所写的其中一首诗特别被刻在个碑上，然后放在圣殿当中，让入圣殿的人看见读到里面所承载重要的信息。今天的讲题是我所投靠的神，我会以一个扇形的结构来对表达这一篇诗篇，帮助大家一起来对理解诗人的心意，同埋读者想读者明白个中的重要信息。我先会讲到第一节引言的部分，它对应的就是第十一节总结的那个部分。跟着 B 的部分就是展述诗人所投靠的神是他一切同埋他面前的主。最后夹住中间的就是产业所带来的满足。 PowerPoint 我会显示的是和合本的经文，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打开圣经一起来看。第一节神话诗人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刚才提到一开始的第一节给我们的印象是有哀歌的味道和指向性，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试过这样的祈祷的，神啊，求你帮下我，我好惨啊，跟着就一连串的申诉和表白。其实诗篇当中都有类似的情况，好像十七篇那样，诗人大声疾呼自己所面对的悲况，五十一篇就痛悔自己的罪恨，又或者二十二篇举手表明自己无辜等等，陈述苦况向神呐喊寻求帮助。诗人在这里 一开始就向神呼求，求神保佑佢。保佑原文有睇住、睇实佢嘅意思，而呢一种睇住系带有另外一个更高嘅层次，就系祈求确保佢嘅安全，有一个守望者守护住佢、保护住佢。但系跟住落嚟，诗人并冇控诉佢所面对嘅困境，或者人生嘅幽暗，反而强调佢同神之间嘅关系，令我哋不得不思考诗人究竟寻求神保佑佢啲乜嘢嘢，睇住佢、守望住佢啲乜嘢嘢？唔通只系为咗保佢平安？不过若果唔系承认自己能力有限，又点会宣称自己是需要投靠神，寻求有更高的能力帮助他的耶和华，从而拥有从神而来的保障呢？所以这首诗歌并不算是哀歌，而是一首信心之歌。正正因为这样，由第一句疑似是哀歌发展的路线，很快第二节开始就峰回路转地转向积极那一方面。诗人要突显的就是他持守的盼望当中所展现的那一份信心，而他信靠的对象就是他所投靠的主耶和华。第二节是诗人的信仰告白，他坚定宣称神就是他的主，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所投靠的主以外。让我们一起读第二节到第四节好吗？预备开始。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受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诗人将他的好处和耶和华绑在一起，他先肯定神在他身上的主权，不单止是主，他强调是他个人的主，所以他一开始就以一个恳求的心向他所投靠的主寻求帮助，期望得到主人的扶持和供应。他深信一切的好都在乎他所信靠的主耶和华，除了耶和华以外就没有好可言，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或者物能够比美在其上。究竟诗人这里所确信所指的好是指着什么？我们第五节打后就会提到。未交代什么是好之前，诗人先提到两类的人之间的对比，一类是他所喜悦的，另外一类就是要有划清界线的需要。第一类人在第三节那里讲到，论到世上的圣民，他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世上的圣民，对 Holy Ones， 一般因为与神建立了关系而选择分别为圣的人，诗人认为在地上的这班人是优秀、尊贵并且美好，他因为这班圣民而感到欢愉满足。相反，另外一班的人，他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向别神所献祭的行为，诗人就坚决不参与。第四节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受苦就必加增。其实历史不断重复，以色列和犹大本应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是拯救他的主，但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外邦异族所引诱，选择离开上帝，崇拜假神，好像巴力一样。旧约的记载就给我们见到，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最终他们要面对的就是分散、流亡，甚至被强国所攻灭，所带来的仇苦必然加增。代替这个字在原文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生动的意思，它就是指在后面追赶住，追得就一定带有迫切感。好像今时今日 我们都追紧不少东西，但这些东西会不会有一天最终成为别神，代替了耶和华呢？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追紧什么？有什么东西叫我们花尽心思、时间、心力、劳力，成日挂在嘴边，记在心头？读书、工作、健康、家人、朋友、情人，甚至家里的宠物，定是金钱、权力、爱情，或者是手机、电脑、个人网上平台被人回应、被人 like 的点击率？圣经的教导并不是叫我们不上进、不努力、不进取，不去为梦想奋斗，不赚钱养家，不教养儿女，不追求爱情，不爱家人，只是爱上帝。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只不过当我们追求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更加需要时刻问自己，神的位置去了哪里？当我们认为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才是我们生命的至重至宝，以为靠自己一路追下去就可以得到所有的幸福、所有的保障，当我们相信我们追求的东西会比我们一切最美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当了这些东西是神这样看待。或者我们未必即时察觉得到，但当我们将它的位置越放越高，最后高过我们的神，跟着发现没有了不得，慢慢我们原本向着神的视线就会被它挡住，久而久之就会忘记、放弃，甚至容许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替代了我们的神。诗人说，这些追赶、这些替代，实际上只会带来仇苦。诗人继续表明自己对神的承诺，不单止跟心说神是他的主，他更加在言语和行动上面都表明自己对主耶和华纯一的心。因为在第四节的下部分所提到献祭的行为，无论是奠血酒定是高举提及神、其他神的名，这些行为诗人 declare 他绝对不会参与。这种承诺，当我读到这里，他令我想起艺人之家，香港艺人之家。当年由几个基督徒包括乔云所创办的一班信了主的、信了主耶稣的艺人，每当拍剧开戏的第一日，因为有烧猪拜神的仪式，他们就会表明自己的信仰，虽然没有参与，但是他会站在一边以祈祷祝福来到去代替烧香拜神。这些不是就是诗人所言以行动表明对信仰的承诺，对主耶和华纯一的忠心吗？因为他确信他所投靠的是唯一的主、独一的真神，并且是他的一切。这位真神同样是我们今天所相信、所要尊崇、爱慕、敬拜、敬畏的主耶稣基督。诗人提醒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仇苦必加增。相反，能够为我们带来欢愉的，就好像相对应的部分第八、第九节那里所讲。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读啊！好，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诗人能够有如此的欢喜快乐，如此的满足感，他告诉我们的秘诀就是将神放在自己面前。意思就是指我们时刻注目专注定睛在神那一度，就好像将神摆在我们眼前，让神自己成为我们的磐石，让他的话语经常在我们旁边指教和警戒我们。因为当立在一个不会动摇的根基上面，我们就不会惊惊青青地怕自己会失脚，而是有一个稳妥令诗人在不同的境况底下都不会左摇右摆，个心上上落落，时刻专注在神里面，我们就不致失脚，不致跌倒，信心就不致动摇。诗人形容的这种安稳、轻散、欢喜和快乐，是整个人的心思意念，包括心灵、肉体，全人都感受得到，并且有平安在当中。这种好处实在只有在我们的神里面才可以找得到。所以诗人可以用信心来到去宣告，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不单止这样，诗人还相信他的耶和华除了是保守看顾他地上面肉身的他，他更加是拯救他灵魂的主。第十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进入死亡的居所代表彻底告别世上面的一切，所有人间存在的活动都会立时消失，绝对不会有任何回头的机会。所有地上面的希望就会在死亡当中终止，在坟墓当中完结。但是诗人他深信主耶和华必不会将诗人遗弃在坟墓当中，或者撇弃他在阴间，因为一切完全掌握在他所投靠的神的手中，包括死亡的束缚他都能够战胜。你的圣者形容一个永远忠心敬虔并且信服的仆人，耶和华使他不叫朽坏，而这个不叫的朽坏的原文在诗篇四十九篇第九节，诗人说使他永远活着不叫朽坏。这里所指不朽坏、永远忠心敬虔并且信服的仆人，你知道他是指着谁吗？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当中，彼得和保罗就给了个答案我们，他们同时引用诗篇这一段经文来对展述解释，并且预表这个连死都不能够拘禁复活的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诗篇十六篇除了被称为是信心之诗，也都同时被叫做尼赛亚诗。诗人明白常将耶和华摆在他面前所拥有的好处，不单只是地上面拥有的平安、稳妥、全人满足，就连他的灵魂都有他所投靠的主睇实。这一切因为诗人深知道耶和华是他的主，是 他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之外。诗人还想用这个扇形结构去表达他最忠心的思想，他所拥有的最好就是神他自己，主耶和华本身。让我们一起读第五节至到第七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 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敬拜偶像假神的就招致苦痛，但敬拜真神耶和华却带来好处。只有在主耶和华的里面才会拥有最好。而诗人所指的最好是什么？就是神自己，主耶和华本身就已经是诗人的最好。诗人深知道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是他杯中的份。诗人拥有神本身就已经是一切美善和好的源头，所有好处的来源。有一位经常要去外地公干的爸爸，每一次他公干完回家之前，都会带一份小礼物送给自己的小女儿。当爸爸一回到家，女儿就会第一时间扑出去揽住爸爸，锡住他这样说，然后就很开心地收礼物拆礼物。如是者，每一次爸爸公干回来呢，都会带来惊喜，带来欢笑。有一天，这个爸爸再一次出去公干，但今次呢，因为呢太过匆忙，他忘记了买礼物回来。他心想，回到家跟女儿解释一下，她一定会明白的。当他一回到家，打开门之际，女儿已经扑了上来，揽住爸爸锡，跟着就问，爸爸，礼物呢？爸爸说，女儿，我呢今次呢太过匆忙，忘记了买了。不如这样，今次我将爸爸变成一份礼物，然后送给你，好不好？你猜个女儿怎么答？阿女跟住喊住咁样样讲：我唔要爸爸，我要礼物啊！弟兄姊妹，如果系你，你会点拣啊？呢、这个女儿嘅爸爸唔系就系一切礼物嘅源头咩？有一个爱女儿的爸爸，不是就已经足够了吗？伴随的每一份礼物，其实只是 bonus。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诗人明白他拥有主耶和华本身就已经是最好，是他所有的福祉，是他所有好处的来源，一切都在神的手当中。神不单止是诗人的产业，更加是他杯中所盛载的份，并且他所得的一切，诗人确信是神自己帮他持守住。第六节话，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诗人相信他所得到的一切，美好的产业不单只是从神而来，更加是神为诗人用绳量过、度过、框过，并且所落之地尽都是美好和佳美。这一切是主所赐给他的礼物，并且有他看住、看顾住、保守住。诗人不单止拥抱主耶和华，他同时拥抱神所赐给他的一切。 有人会因为食极都不肥而瘦，有人又会因为饮淡水胀爆了而敏感，有人天生丽质，有人样貌平庸，有人尽心尽力读极都不够有一个人开一晚夜车就拿100分，有人不用教仔女都自动读书做功课。其实数下去还可以有很多东西，你再看看 Facebook， 再去买 group chat， 就可能更加忧郁，因为你看到通常 post 上面那些全部都是最好他们最正的一面，再投射回落去自己身上，你就会觉得你所拥有的都不及别人。诗人拥抱神所赐给他的一切，因为他深信一切都是佳美。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由一个完全美善和好的神所赐给他，并且诗人他拥抱的不单止是这些好处，他所拥抱的是神他自己。如果你记得我一开始提到诗篇16篇不是哀歌，而是信心之歌，诗人在引言部分向神呼求，求神保佑他，但是他没有跟着去申诉自己所面对的困难或者人生的幽暗。那究竟他寻求神保佑他的什么？看着他，守望着他的什么呢？去到这里，或者你和我都会想到，他并不是只是求神保他平安稳妥，或者给多些福气他美好的一切那么简单。我相信诗人祈求神保佑他在信仰路上不致失脚，信心不致动摇，不会失去他的主和他的信仰。他祈求神保佑他，不是只是收礼物这些 bonus， 而是永远拥有这个爸爸。如果只是靠自己，谁可以肯定自己不会失脚跌倒？诗人完全明白人的软弱和限制，唯有学像诗人一样一生投靠我们的主耶稣，他的保守，以他为我们一切的主，将他常摆在我们的前头，我们的产业，我们的最好，必然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最后我想同大家分享有一首普通话的诗歌，来到作为结束回应，亦都成为我们的祷告。这首的歌的歌词大家很熟，因为我们刚刚先至读完，就是诗篇16篇。
我的产业，我杯中的饭，我所得的，你为我去收。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产业，你是我们所投靠的主，你是我们的一切。主，我们新的一年，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捉紧你，将你摆在我们的首位，让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人生，我们的一生当中的最好，以致我们就将你常摆在我们面前，叫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行在的路上边有你带领我们去走。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祷告是我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